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外长峰会基辅登场，各国说峰会具有历史意义。
亚当斯前往中南美，想劝无证移民不要来纽约。
共和党强硬派提出议案，要罢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全美境内手机周三下午将会收到刺耳警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去年为了减少俄罗斯用于入侵乌克兰的资金，以及降低全球石油价格，美国提出一项制裁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并限定出口价格的上限。不过，财政部长耶伦最近首次承认，俄罗斯的油价开始能自由飞翔。据耶伦指出，从最近的俄罗斯石油的市场价格表明，七国集团的价格上限不再像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这项计划正面临挑战。他说，最初俄罗斯很难找到这些供应商的替代者，因为许多供应商都位于伦敦，因此俄罗斯石油在一开始时收入有所下降。但最近几个月来，莫斯科已经找到替代方案，俄罗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为它的石油出口提供服务，同时增加了影子船队，提供了更多保险。耶伦警告，这种交易已经开始不受价格上限的约束。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一表示，欧盟各国外长周一齐聚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欧盟境外举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法新社指出，乌克兰在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之际举行了这次峰会。与此同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进入了第20个月。博雷利当天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我们正在乌克兰这个候选国和未来的欧盟成员国召开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欧盟外长会议，我们也在此向乌克兰人民表示声援和支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则表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当前的边境之外举行了这次会议，而未来乌克兰的领土将会被纳入欧盟之内。
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3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由美国物理学家阿格斯蒂尼、匈牙利、奥地利物理学家克劳斯、法国瑞典物理学家吕利耶共同获奖，其中吕利耶更成为史上第5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阿格斯蒂尼、克劳斯和吕利耶3位物理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奖，以表彰他们为研究亚原子世界、发现利用原秒尺度的脉冲光捕捉电子移动的瞬间，为电子动力学带来崭新研究方式。今年的获奖者除了能够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能额外获得100万元的瑞典克朗，共拿到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周一，美国共和党极右派众议员盖茨已经开始展开行动，试图将同党籍的麦卡锡拉下众议院议长的宝座，重新点燃这个保守派内部老派与支持前总统川普的右派之间的斗争。法新社报道，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盖茨在众议院提案宣告众议院议长职位必须空出，这个决议不会立即交付表决，一旦付诸表决将需要多数票才能过关。而盖茨是一小群极右派共和党议员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先前拒绝在未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通过新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濒临关门。鉴于共和党目前仅以微弱的优势占据众议院，强硬派在众议院立法形同握有实质的否决权，盖茨周日扬言，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共和党人支持来罢免麦卡锡，并表示麦卡锡到时候如果还是议长的唯一办法就是由民主党保他。
一号晚上，一架单引擎 Piper PA-23 小型飞机在犹他州的机场起飞后没多久就发生坠毁，机上4人全部罹难。官方证实，罹难者是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参议员道格拉斯·拉森夫妻和他们的2个孩子。据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古姆在昨天下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证实了参议员拉森一家不幸坠机罹难的消息。布尔古姆在哀悼声明中说， 拉森是一名父亲、丈夫、教练、企业家、商人、州参议员和北达科他州国民警卫队中校。生前，他以坚定不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全心投入每一个角色，并且是一名人权力和通过服务兵役捍卫自由的捍卫倡导者。在事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厘清飞机失事的原因。
从本周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已进入了新的开庭期。在新一期开庭时间，该院将审理包括枪支管控、社交媒体和国家行政权限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包括今年11月，最高法院将审理美国诉拉希米案，这是一起重大的枪支案件。大法官们将审查1968年枪支管控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因为该法律禁止受家庭暴力限制令约束的人拥有枪支。此外，最高法院也已受理佛州和德州这两个旨在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基于政治观点禁止用户发表有争议言论的法律。两起案件的裁决也将对网络言论产生巨大影响。此外，最高法院还将审理渔业公司起诉商业部长雷蒙多的案件，该案涉及联邦机构的权限问题，并考虑是否推翻1984年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也就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起诉美国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境内手机周三下午将会收到刺耳警报，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 CEO 纳德拉周一发出警告，如果允许谷歌在在线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继续下去的话，互联网将会出现一场噩梦。这种情况首先会出现在移动搜索领域，然后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纳德拉周一在美国政府对谷歌全面反垄断审判中作证，他是目前为止在审判期间出庭作证的最高级技术高管。该审判重点关注谷歌作为全球移动设备和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的力量。纳德拉认为，通过默认协议向谷歌提供的大量搜索数据可以帮助谷歌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使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这可能会让谷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这将进一步巩固谷歌的权力。纳德拉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与拥有核心优势的公司竞争将变得更加困难。
音乐媒体公司 Spotify 正在开发另一种在它的音乐平台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人工智能播放列表。一位发言人说，在 Spotify 我们不断迭代和构思，以改进我们的产品并为用户提供价值，但我们不会对有关可能的新功能的猜测发表评论，目前也没有任何新内容可以分享。 Spotify 此前曾表示 AI、DJ 等功能不会成为 Spotify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限制。 Spotify 的个性化主管苏丹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公司活动中说， Spotify 有一个团队正在研究最新的语言模型。事实上， Spotify 有几百名员工致力于个性化和机器学习技术，其中包括一个大型研究团队。这个团队致力于了解跨大型语言模型、跨生成语音、跨个性化的所有可能性。
跨国金融公司 Visa 周一宣布，计划向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程序的公司投资$1亿。他们还表示，这将影响商业和支付的未来。Visa 声称自己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应用的先驱。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型应用，它在大量的现有数据上进行训练，在给出文本提示时生成文本、图像或其他内容。该公司 CEO 杰克说，虽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都专注于任务和内容创建，但这项技术很快不仅会重塑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且还将以我们需要理解的方式有意义地改变商业。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发言人周一证实，包括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内的部分国会参议员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并希望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美光禁令将会是议员们触及的问题。请听报道。
下周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计划将先后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并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悉，此行是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所领导的两党国会代表团，而克拉波参议员是此次访问计划的主要共和党人。他的办公室周一早些时候证实了这次访问的细节。克拉波说，虽然参议员们打算与习近平会面，但这场会议尚未确定。由于总部位于爱达荷州博伊西的美光公司目前正在纽约州北部建设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工厂，这使得美光业务问题成为代表该州选区的克拉波和舒默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美光科技此前反映，中共的网络审查使其在中国一半的业务与销售额面临风险。彭博社报道，舒默率领的代表团还计划在上海与美国商界会面，讨论他们对投资环境的担忧。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表示失望。雷蒙多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企业的耐心正在消失，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舒默曾在今年五月提出中国竞争法案 2.0， 希望加强美国在科技、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对抗中共的能力。新法案也是去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的延伸。目前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是美国国会中为数不多的跨党派共识。今年计划中的法案将为关键技术领域投资寻求资金，并为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中共一带一路的更好方案。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由于移民危机持续升温，预期短期之内抵达纽约市的无证移民人数可能再创新高。纽约市长亚当斯本周将访问中美洲和南美洲，更深入地了解危机的根源。请听报道。
纽约市政府10月2号发布新闻表示，亚当斯将从4号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中南美之旅。第一天抵达墨西哥城，5号前往墨西哥城东部的霍埃布拉。纽约市的许多墨西哥移民都来自此地。6号前往厄瓜多尔岛多基多。7号访问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参观达连隘口。达连隘口是哥伦比亚与巴拿马接壤的边境地区，许多无证移民前往美国的必经之路。与亚当斯一起出访的还有国际事务局长莫梅尔斯坦和移民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卡斯特罗。市府表示，亚当斯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前来美国的走线之路，并会晤中南美国家和地方领导人，考察导致无证移民涌入美国的实地情况。不过，纽约邮报报道，亚当斯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当地新闻报道的宣传，劝说无证移民不要来纽约市，因为涌入纽约市的无证移民人数未来几周可能会再创新高。市府寻求庇护者行动办公室代理主任谢福最近警告，抵达纽约市的无证移民可能会从一周3000人增加到4200人。亚当斯的首席顾问刘易斯·马丁10月1号接受 PAX 11采访时也呼吁，联邦政府、国会参众议院和总统应履行职责关闭边境，以防止更多移民涌入。同时，纽约市没有义务必须接纳所有前来的无证移民。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先前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目前美国的边境太自由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说他们需要庇护就被允许入境，最后流落在纽约市街头。他呼吁限制可以越境入境的条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东时间周三下午，联邦应急管理局将在全国的范围内对紧急警报系统和无线紧急警报进行一场测试，届时民众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以及民众的手机将会同步收到联邦政府的紧急警报通知。请听报道。
如果民众在东部时间10月4号下午2:20自己的手机或其他人的手机发出刺耳的警报声，请不要惊慌。 从东部时间周三下午2:20左右开始，美国境内所有的无线电话都会收到一封警报和随附短信，上头会写到，这是对国家无线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这些免费的短信将以英语或西班牙语发送，具体会取决于设备的语言设置。联邦应急管理局表示，该信息将伴随着独特的音调和震动，旨在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体公众都能收到警报。联邦应急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10月4号的测试目的是确保该系统继续成为向公众发出紧急情况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国家层面的紧急情况。联邦应急管理局在声明中还说，如果10月4号的测试因大范围恶劣天气或其他重大事件而推迟，备用测试日期将定为10月11号。本周三的测试将是紧急警报系统的第7次全国测试。该系统是通过广播和电视广播机构发送警报。这两个系统最近一次的测试运行是于2021年。不过，此类系统测试也发生过乌龙事件。最知名的是2018年夏威夷的一次失火事件，当时在全州引发了一阵短暂恐慌。回顾当时，在2021年1月13日上午，夏威夷州应急管理人员意外按错了应急操作中心的按钮，发出弹道导弹威胁来袭的虚假警报。州官员随后已表示，按错按钮的员工已最终被解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墨西哥总统说，现在每天约有10,000名非法移民抵达美墨边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菲律宾和美英等盟国联合军演震慑中共；
墨西哥总统说，每天约有10,000名非法移民抵达美墨边境；
消息说，美方警告中共计划10月份更新限制芯片出口；
纽约民事欺诈案开庭，川普斥责全案阴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哈迪领导人一年前首次请求国际协助维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号批准由肯尼亚带领特派团前往海地。安理会15个成员国有13个投票支持这个任务，中国和俄罗斯弃权。这份由美国和厄瓜多尔起草的决议授权这项任务最初为期一年。外交官们没有说这支部队何时会抵达海地或者规模如何，但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部署。肯尼亚自愿领导这支多国安全支持使命，保证提供1000名警察。白宫周一对肯尼亚承担领导重任致谢，也对牙买加、巴哈马和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家为这支部队的加派人力表示感谢。美国承诺提供2亿美元的支持，包括后勤和设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声明中说，海地政府和公民社会、联合国以及国际伙伴们长期要求成立这个使命，向海地国家警察提供关键的国际协助，解决帮派暴力，为海地的长期稳定铺路。
欧盟国家外长2号在基辅召开历史性的欧盟境外会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周一说，欧盟集团仍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他宣布了一项拟中的方案，计划在2024年为援助基辅而投入最多达52.5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期间对欧盟各国外长说，我们的胜利明确地取决于我们的合作，我们一道采取的步骤越强有力，越坚持原则，这场战争就会越快结束。美国国会上周六通过了一项临时法案，继续提供政府运转资金，但不包括为乌克兰战争提供更多拨款。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五角大楼只剩下了50多亿美元可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安全援助。拜登政府官员和参议员们在周末强调，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努力造成极大破坏，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提供更多资金的法案。
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马尼拉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军队10月2号在菲律宾水域开始了为期2周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威慑中共。这次演习有超过1800名参与者。此前，北京方面上周采取行动，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中共在南海控制的黄岩岛。菲律宾海军说，今年的齐心协力演习在吕宋岛南部举行，演习内容包括反潜、防空、搜救等领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讲话中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西菲律宾海航行和作业，不受胁迫，不受恐吓。周一，五艘船参加了此次菲律宾主办的演习，其中2艘来自美国，另外3艘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次演习将持续到10月13号。澳大利亚、法国、印尼和新西兰海军也派出专家和观察员参加。
在华府抢劫案件数量激增之际，德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库维拉的幕僚表示，库维拉2号晚上在华府住家外遇到了劫车事件。库维拉的幕僚长库奇伯格向法新社证实，库维拉被3名武装攻击者打劫。库奇伯格说，幸运的是库维拉并没有受伤，目前正与地方执法部门合作。库奇伯格感谢警方迅速地采取行动并找回库维拉的车。根据华府警局的报告，华府劫车案件最近急剧增加，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750起通报，这个数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另一名国会议员、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克莱格今年2月份在他华府公寓的电梯里遇到袭击，克莱格当时顺利逃脱，一名嫌犯后来遭到逮捕。
欧盟委员会将评估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4项关键技术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武器化的风险。路透社引述一名不具名的欧盟官员报道指出，欧盟委员会将与成员国一起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进行风险评估。生物技术例如疫苗和基因组测序。评估工作的截止日期是今年年底，下一步是在明年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并与意见相同的盟国合作。欧盟委员会的这一举措是欧盟6月份宣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担心中共日益武断的国家所采取类似措施相呼应。欧盟负责价值与透明度的副主席乔洛娃和负责产业事务的专员迪埃里·布雷顿将于周二针对这项提议举行新闻发布会。欧洲议会也准备批准一项机制，允许欧盟征收关税、限制投资，并限缩一些被认为从事经济勒索的国家取得公共合约的机会。欧盟此举被视为应对中共经济武器化手段的方法之一。
纽约州法院周一开始审理前总统川普的民事欺诈案，检方律师指控川普在他的房地产帝国业务上撒谎，牟利超过1亿美元。在进入法庭之前，川普抨击了此案审理的法官和对他提出指控的州总检察长詹乐霞。詹乐霞希望求赎至少2.5亿美元的罚款，并永远禁止川普和他的儿子小唐纳·艾瑞克在纽约经营事业。另外，针对川普和川普集团实施5年的商业房地产禁令。审判开始之前，川普告诉记者，这起案件是阴谋骗局，是詹乐霞的政治复仇。除这一起商业欺诈案之外，川普在未来几个月还将面临卡罗尔提起的另一起民事诽谤案和4起刑事起诉。在这些刑事案件中，77岁的川普面临91项指控，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罪名成立，他都可能被判入狱多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墨西哥总统表示，现在每天约有10000名非法移民抵达美墨边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高层官员周一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在更长时间维持较高的利率以拉低通货膨胀。自2022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11次加息，基准利率来到22年来的未见的高度，以对抗仍高于长期目标2%的通货膨胀率。尽管通货膨胀在过去12个月大幅下降，但仍高于目标，因此大多数的美联储官员上个月预测今年需要再次升息。负责监督工作的美联储副主席巴尔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今年是否需要再次升息，而是我们必须把利率维持在足以对经济构成限制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他预计还要一段时间，如何决定将取决于接下来的各式数据。
美元近来大幅反弹，美元汇率周一创出年内最高水平，七月中旬以来的累计涨幅扩大至6.6%。一些新兴市场货币受到严重冲击，其中美元对智利比索累计上涨11%，对匈牙利弗林累计上涨近8%。美元走强是受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一创出4.682%的16年新高。投资者一方面日益相信美国经济的韧性，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认为，相比一般的商业周期，美联储可能会把更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强势美元在政治层面受到欢迎，对消费者也大体有利，因为强势美元可通过抑制进口价格来抑制通胀，并降低出国旅游成本。但对全球其他央行，既降低通胀又要保护脆弱经济增长的任务就构成威胁。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鲍里尼说，2024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很可能追随其他经济体下行，美元最近的上涨是明年大幅下跌前最后的狂欢。
中国各地在9月份陆续推出了刺激房地产的政策，但根据媒体的报道，百强房企的表现仍然不理想，9月份单月销售额年减30%。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恒大债务重组计划延迟，这不但影响集团的运营，更使得原本就疲弱的中国经济复苏雪上加霜。许家印上周宣布被捕之后，停牌的恒大集团和恒大物业股票不能买卖2天之后，于3号复牌，股价在开市后不跌反升，但其后有个别发展，恒大半中升了16%，恒大物业则下跌约2%。根据财联社的报道，香源研究创办人莱福特在2012年6月份发布了长达57页的做空报告，罗列了恒大的5宗罪和7大危机，对于恒大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示警，并称恒大结局已经注定，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目前每天抵达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正变得如此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一周以来每天大约有6000名非法移民从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南部，从而使抵达美墨边境的人数变得更多。请听报道。
据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奥夫拉多尔周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上周每天大约有10000名非法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抵达美墨边境，其中许多非法移民正走在穿越中美洲的路途上，包括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丛林密布的达连隘口。最近几周以来，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边境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数量激增，许多移民表示他们所在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已促使他们踏上这段旅程。针对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奥夫拉多尔强调，官员们必须解决促使非法移民抵达美墨边境的根本原因，包括这些人寻找工作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需要。他在即将与拉丁美洲等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官员举行会议之前表示，各国应该要有一项综合合作计划， 这样，委内瑞拉人、古巴人、尼加拉瓜人、厄瓜多尔人、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就不会被迫移民。另一方面，奥弗拉多尔也对拜登政府投入巨额援助乌克兰表示不满，他敦促华盛顿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来帮助拉丁美洲国家，以解决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尽管墨西哥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目前墨西哥仍采取中立政策，拒绝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警告北京当局，美方计划最快在十月初更新限制向中国交付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的相关规定。这项政策决定旨在稳定美中之间的关系。请听报道。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警告北京，最早将在十月初更新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的规则。过去，北京一直强烈抗议华盛顿加强对先进芯片及芯片设备的出口限制。路透社周一报道说，消息人士称，这次更新旨在跟荷兰和日本的新规定保持一致，限制中方取得更多芯片制造工具，以及堵塞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的一些漏洞。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根据美中官员对话，中方一直在等着看更新。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正在研究更新去年10月7日首次发布的出口限制。这名官员表示，美方最近几周向中方提供了这些信息，但他拒绝透露具体对话的细节。拜登政府希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这对出口规范更新公布的时机也有影响。知情人士透露，官员试图避免在 APEC 峰会前夕公布消息，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习近平的出席意愿。任何未在十月初准备好公布的规范，都有可能等到峰会后才公布。习近平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和习近平自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会面后就没有见过面。在问到美中政府是否在加紧接触，准备11月的拜习会，以及确认何立峰副总理或王毅外交官是否有访美计划，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错过了上次美国建国之旅的朋友，机会又来了，第二期美国建国之旅即将启程。
上次是由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带队，这次的旅行还增加了一位新成员，自媒体大 V 江峰也会加盟，带领大家再次踏着美国建国者的足迹，发掘美国的真谛。
10月9号到15号，美东6天之旅，绝无仅有的旅程，独一无二的体验，机会难得，不要错过。
今天就报名吧，报名电话是800-726-2679 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